欢迎回到2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进入2017年以来，中国军队高层密集调整，引发外界的关注。1月初，海军三大舰队全面换帅；1月中下旬，则出现各军种将官密集晋升，几天之内就有多达29人晋升少将。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调整拉开了19大军中人事换届的序幕，未来几个月会有更大规模的人事变动。那么19大之前，习近平军队改革还有哪些重大的看点？通过密集的高层人事调动，习近平是否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军权？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给我们评价一下。我们知道中国最近从海军司令员到三大舰队的司令员都换了人，有人说是备战南海的需要，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这回中国军方人事大规模的调整呢，实际上的主要看点就是在海军。那么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中国是要准备打一场海战。那么具体来看呢，是这个主管这个南海舰队的这个沈军龙司令出掌海军，接替吴胜利。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北海舰队的司令袁宇博，那么出任南部战区的这个司令。这一点的话呢，这个从在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海军将领主掌一个大军区或者是现在的战区的。
嗯，
那么这是破了先例的。第二个看点呢，实际上就是这回海军司令吴胜利这个退休，实际上是事出有因。那么他前不久刚刚坐镇辽宁号航母，那么环绕台湾一圈。但是的话呢，这个当时弄得台湾就很紧张，台湾的话呢频频就是战机升空试探这个辽宁号的反应，结果呢发现辽宁号呢根本没有夜间起飞的能力。因此的话呢，这件事情呢叫这个习近平非常恼火。那么呢借着这个机会呢，就把吴胜利就开了社区。所以呢，整个这个情况呢，现在这样。但是中共官方呢说的话呢，为了避免摩擦呀，把飞机都锁在这个机舱里面了，航母的机舱里面了。这个事情我了解的情况不是这样子。
嗯，
等于是想虚声恫吓，结果穿了帮。
嗯，好的，程晓东先生。
实际上我觉得这次军队将领的大幅度的调整是这个所谓军改的一个必然结果。在2015年12月4号我们的焦点对话里，我们谈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我首先提出来，就是从习近平当时开始推行的军改，其目标是为了重新控制军权，要改造原来总参总政双头控制军队架空军委主席的这种军队管理体制。那么他改革的方向呢，最后是走向这个美国式的军令和军政分离的这个做法。现在看来，中国官媒已经承认，当年我谈到的这个判断，他们承认是事实，而且他们现在也用同样的表达。
嗯，
那么实行了军令和军政分开，由习近平的军权是控制住了，同时他也要把这个老的一批将领基本上换掉，所以现在的做法是，军委成员66岁以上不考虑，然后大军区正职64岁以上不考虑，大军区副职62岁以上不考虑，所以换吴胜利是必然的。
嗯，
但是换了这一批人，他们仍然是从原来的系统里出来的，从中挑选出来，也谈不上是习近平的亲信，因为习近平和他们并没有太多过多的个人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恰恰认为，正是这个军改反而使得中共不可能打大战。
嗯，好，待会儿听听您的理由。那么现在再听一下陈伯鸿先生的看法。陈伯鸿先生，
这次这个在最近呢，这个中共那个解放军是频繁的这个更换将领，主要发生在南海或者是这个南部战区。那么这个发生呢，表面上是对外的原因，好像南海要备战，实际上有很多的对内的原因。因为这个习近平上任以来，他主要经营的范围还是这个利用这个南海局势，在调兵遣将，从而增强他的军中的威望和军中的控制力。因此他在南海这个南部战区调兵遣将啊，或者更换将领，相对显得容易一些。别的 地方的这个势力，旧的势力还有这个盘里还很多。但是习近平此举有个风险，他这次这个三大舰队，东海舰队、北海舰队、南海舰队换的人全部出自南海舰队，而海军司令也出自南海舰队。这样的话呢，是缺乏这个五湖四海的格局，给人一个感觉啊，就是说这个偏用南海舰队。这样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中国这个军队里边呢，这个其他派系的不满和不平，埋下一个内讧的危机。另外一个表面上的原因是年龄，但实际上的一个原因呢是有权力斗争。比如说这个说有的人65岁以上应该退下去啊、但是有的人退了，有的人并没有退。像这个新疆的一个司令员叫彭勇，他退了，但是跟习近平相关的一些将领跟他同样的年龄并没有退。而吴胜利刚才文谦也提了，他的主要原因是辽宁舰出了丑。文谦刚提了辽宁舰是一个丑闻，其实辽宁舰有六大丑闻。他绕台湾航行，这个经过台湾海峡回国的途中啊，发现了这个台湾不仅没有耀武扬威，反而被这个台湾台军呢掌握了他的那个弱点。他的第一个弱点就是说，寿命已经过半，但是这个寿命只有50年，已经将近30年，所以说这个寿命不长。第二个就是说，他这个机体小，那个舰载机啊，这个行动能力有限，载油载弹都有限。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不具备夜间作战能力。台军是围着这个辽宁舰拍照，甚至夜间拍照，把辽宁舰的虚实全部掌握，但是辽宁舰的歼-15却不能升空去这个警戒，说台军证明他没有这个夜间作战能力。再加上这个辽宁舰这个行动慢，这个低于29节的速度，那么进入战场退出战场都很慢，容易受伤。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结构啊，跟苏联这个从乌克兰引进之用的钢板不一样，很容易分裂，这个结构啊这个不合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补给时间那个非常的短，它只要3到4天就必须进行补给，但美国的航空母舰都是1周以上，就它的补给时间是美国航空母舰的一半以下，也就是如果他投入战斗的话，很快就这个补给就会消耗光。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暴露这些丑闻，所以说习近平有个理由说，你吴胜利主政海军10年就这么个结果吗？说把他开掉。尽管他71岁，我原来说过吴胜利是没有胜利，果然是没有胜利无功而返。
好的，高文清，我们知道除了海军换帅以外，1月中下旬这个海陆空各个军种还有武警部队也晋升了大批的将官哈，3-4天之内就有29个人晋升少将。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样大规模的晋升？您觉得和19大之前这个军队的换届有多大的关系？
这个呢，显然是这个权力斗争的一部分。习近平呢，应该说现在那已经是大权在握，特别是军队的权力，他是牢牢的掌握在手里。但是呢，他并不像海外很多媒体讲的，说是他是一个强人，我很不同意这个观点。实际上呢，他虽然是掌握这就大权在握，但是没有掌握人心。习近平呢，对这一点自己是非常清楚的，他没有一个安全感。而且呢，即便是他的人脉是有限的，而且即便是通过他的手亲自提拔的人，他也不放心。因为当年就有前车之鉴，当年林彪就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人，最后两人翻了脸。所以呢，习近平的现在是呢，刚才破空提到这个习近平现在没搞这个五湖四海，我觉得话呢，习近平不是不想搞五湖四海，他想搞，但是他没办法搞，因为他第一没有毛的权威，第二没有毛的手腕，第三呢，他在个人性格上呢，他还是有这个武大郎开店的这种小心眼。这次军中任免的一个带有标志性的人物是这个军中红二代的头面人物刘亚洲。刘亚洲现在把他给拿下来之后呢，实际上呢，这种做法呢，就说他别说团结高湖四海，连红二代他都团结不了。因此的话呢，他对刘亚洲的做法就跟他对刘源的做法呢是如出一辙。
好的，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川普当选以后，美国总统他当选之后呢，公开的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他的国务卿提名人提勒森也重申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所以这次中国军中大调整，尤其是海军大调整呢，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不是考虑这个在南海作战的这个需要。但是您刚才提到，您觉得中国的军队目前为止您看不出能够中国有这个作战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这个意图，那么您为什么这样说？想听听您的分析。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核大国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战略选择，那就是两国之间只能有小型摩擦，不能有大型冲突，否则的话会导致核战争，核战争是双方同时毁灭，没有剩下。因此我不认为中美会爆发大型军事冲突。那么除此之外还有4个具体原因和军改有直接关系，使得中国军队没有作战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中国军队的整个管理体制现在刚刚进入调试状态，就是说从原来的总参总政两条线路一起插下去，插到基层的营团两级，这种管理方式是苏联体制，这个加上中国红军的特点，但是它和现在美式的军令军政系统分离的管理体制完全是两张皮，从上到下每一级都要重新调试，这个过程会很长，在调试期间这个军队系统是运转不灵的。第二，刚才提到的海军的这个辽宁号这个航母舰队，它其实本身不具备作战能力，它是一个训练舰队，因此中国现有的海军航母舰队不具备和美军作战的能力，更不谈不上对抗，一句话它不能打仗，它不是打仗用的。第三，就是军委现在这个适应新的多军种联合作战的这个作战指挥中心并没有相应的这个指挥和参谋人才，因为现在培养一个从陆军出生的懂空军懂海军懂导弹的这个参谋军官需要6到8年，因为他要需要在空军学院海军学院和导弹学院快速的培训一遍，这样的话这样的陆军出生的军官才可能掌握各个军种的知识和经验。即便在此基础上这些参谋仍然没有作战经验，因此整个作战指挥中心现在其实也处在调试当中，他就没有适当的人才。另外就是第四个，现在中国陆军此时此刻所做的事情是两个字，裁撤。所以现在各个战区主要的工作是和原来的七大军区的善后办合作，怎么解决善后问题。现在最关心的是军官的裁撤，军官的房子如何收回，他们用多少钱付给他们一个人能买下一个职务。在这个状态下中国军队现在也不是具备作战能力，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不会准备进入战争，只会常规战备。
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军队和这个包括甚至武警等等，他这个人事撤换呢在习近平这个任内频繁的进行，那么迄今为止还没有停止的迹象，那么很多人预计19大之前还会有更大的动作。你认为到目前为止习近平是不是已经牢牢的掌握了军权？因为刚才高文先生提到这个问题，想听听您的看法。
种种迹象显示啊，习近平这个还在追求和这个巩固军权，也就是说是个进行式而不是个完成式。那么我们知道武警部队啊，也有一个说法叫一锅端，就从这个王建平上将到后来的刘志忠啊，这些副司令员啊，这些一直下来，这个武警的高层几乎被全部拿掉，都换上了这个从司令员政委都换上了习近平的这个亲信。但是他还是不放心，武警中还在继续的震动，因为他认为呢，武警呢实际上是以前经过周永康长期经营成了周永康的私家军，要继续的肃清所谓周永康的流毒。另外呢，这个军队里面也是这样，军队以年龄为由，表面上针对外敌，实际上针对内敌，就在所谓肃清这个徐才厚和郭伯雄的余党，因为很多以前提拔的中将上将啊，都是拿钱给他们，然后呢，这个几千万买下来的一个官，这个买官的过程中就遍布了这个他们的余党和亲信。所以习近平在继续的追缴这些东西，怕军中不稳。所以说这个看上去啊，他军权在19大之前至少这构成没有停下来。19大要顺利实现军那个权力这个重组的话，习近平首先要实现一个军中权力重组。而习近平这次南部南海的大动作看出来啊，他是有一个意图之一就是想把南海舰队和南部战区打造成他自己的亲信兵种、亲信部队，成为他自己的一个私家军或者是这个是御林军，能不能成型可以继续观察。不过就是这一次这个调动中啊，也可以看出就是说有很多的问题，就是那个很多人呢、新面孔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就是说很多人对这些人的做这个军中的履历经验，尤其是有没有实战能力表示怀疑。由于这些人完全不具备经验和实战能力的话，所谓对外作战恐怕真是一场空话，一触即溃，说在南海有可能是假动作。事实上最近我们看到除了这个有虚动作以外，在南海中共在南海的动作实际上在退缩，在向川普示好。
好的，我想再提几位听众观众的朋友。首先请高文先生回答一位叫做阿弥的这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他说郭伯雄、徐才厚等巨贪受贿天文数字， 军队里面买官卖官明码实价，我一直不解的是在军队里面行贿的成本是怎么回收的。他说这个军队可能边防的军队还可能走私发财，但是大多数的驻军除了操练还能干什么？他们行贿买了官之后是靠什么来捞钱回本？不知道高文先生您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尽量回答。
嗯，
那个因为我曾经在军队那个待过。
嗯，
军队的话呢，中共的军队呢，实际上就是随军人以服从这个命令为天职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当年毛时代的时候，那时候并没有搞市场经济，实际上军队的这个权力啊，军官各级这个主管这个人领导的权力就是非常之大。那么话呢，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可以军队可以搞走私，那么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同时的话呢，军队的话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名目，譬如说办军马场，譬如说搞这军民共建，所谓军民共建这个事情呢，譬如说通信兵他可以跟这个各种各样的国营的大型企业进行合作，进行这个就是这个联系，这里面都是有很大的油水在里面。至于刚才问到的说这个怎么能够回报，实际上是一级回报一级，现在是当一个士官生啊，都是要给连长指导员这样子的人来进贡。那么呢，连长指导员拿这个钱之后呢，同样又向营里面去买官，营里面又向团，团里面又向师，哎，这么一级一级这样子上去。
嗯，好的，接下一个问题是请教一下程小农先生，那么也是一位叫做阿米的观众朋友，他提到他说前两年说的要解散军队文工团的这个说法到底实行了没有？如果真的实行了，那些文艺人员被如何安置？如果没有实行，岂不成了习近平宣布却没有做成的一件大事？他的权力之大，怎么会做不到这一件事情？那么听听程小农先生不知道对此有没有了解。
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好像是部分实行，就是有一些这个军队的这个文艺团体，还有一些医院、一些院校，已经划归地方或者是合并了，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我想大概就是这样。
嗯，好的。
我能就这个问题补充一下吗？
高文谦，请讲。
呀，就是这个最近呢，暴露出来这么条那个消息，就是呢，实际上之所以支持不下去，我认为呢，跟彭丽媛这个夫人专政有很大的关系。最近暴露出来的一条消息是，那么过去的这个军队的战友文工团的一个政委，现在调到南部战区去当政委去了。你说一个文工团的政委，怎么可能是作为一个战区的政委？这里面的这个内幕都是非常深的。那么我认为呢，这里面的话呢，跟彭丽媛在里面插手这个事情是有关系的。
嗯，好，陈伯光先生，我们知道除了军队以外，中国一个很重要的负责这个维稳的这个军力就是武警部队。那么最近先后有12名将领因为反腐的原因落马哈，那么其中有很多的猜测。那么您自己觉得他们落马的这个主要原因是说是反腐，那么您觉得腐败的原因还是政治原因更多一些？
关于武警呢，我刚才已经讲了几句了，那就是说周永康的私家军，这个习近平要继续围剿，因为武警部队呢，这个他不仅是这个维稳镇压人民，而且他对高层构成了威胁，甚至监控，所以这个高层被这武警高层被形容为一锅端。那么刚才我要补充两点，一个这个高文谦他提到刘亚洲，这个刘源跟刘亚洲的情况还有一点不一样。刘源呢，在这个军政反腐帮了习近平，但是的确刘源呢，这个有野心，被习近平所防范，让他功成身退。因为他们小时候，刘源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习近平是个副总理的儿子，那么在一起玩的时候，刘源始终压他一头，说对他不放心。但刘亚洲的问题还比较复杂。这个一个表面上的原因，一个说刘亚洲这个贪腐这个退赃1.7亿，第二个是说他这个引进那个艳星啊演长征，这引起了这个网民的非议。再一个说他是这个就是政治上跟习近平不磨合，但是里面有个重要的原因是刘亚洲跟王岐山暗中较劲，刘亚洲亲自指导拍摄了个片子叫做这个较量无声，写中美关系，其中强烈暗示王岐山就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副总理马凯跟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有关系，要通过这个美国的帮助实现和平演变。我想这是刘亚洲的致命伤。刘亚洲作为一个太子党， 被拿下之后没有送进监狱，而是免职，已经是个优待，因为刑部上这个太子党除了那个波西莱夺权以外，那么但是他这个政治上的问题让习王感到不放心，在十九大前把他拿下是肯定的。而且刘亚洲很多外界也误会，以为他思想开明，实际上他是军中毛左派，思想非常顽固。另外还刚才提到一点军中贪腐，贪腐的问题和成本怎么回收，我在一本书《假如中美看》专门有一章写到这个贪腐问题和成本回收，从招兵开始，从那个招军的一征兵开始有贪腐，男兵交2万到这个5万，女兵交5万到10万才能去当兵，然后到军种的这个贪腐，比如说边防军那个走私那个枪支，甚至有些枪支走私到通东突组织手上，还有这个守边防的这个守森林的这个贪森林，守矿产的这个贪矿产，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升官进爵的时候啊，这个下级给上级进贡等等，所有这些贪腐加在一起啊，那是重大贪腐。所以原来徐才厚，传闻徐才厚死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除了刘源和刘亚洲没有向他行贿以外，其他全都向他行了贿。这个话究竟虚实如何可以考证，但说明刘源、刘亚洲因为是太子党不用向他行贿，其他人要升官全不得行贿，说军队的腐败非常严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军队也不具备作战能力，因为他比满清的北洋水师还要腐败。
嗯，好，最后还有不到一分钟，只有40秒的时间，我想请陈小农先生回答一位观众朋友，叫做 Abner W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的提问。他说，请问一下嘉宾，如果习近平从现在开始认真的备战，大约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备战好，可以具有这个对外作战的这个能力？他说，如果当然习近平真的有发动战争意图的话，那么刚才因为陈小农先生您提到这个问题，您只有25秒的回应时间，请您简短的分析一下。
如果不考虑核大战，我觉得中国可能要10到15年之后，这个军队才具备所谓的大规模这个与世界强国之间的战争。但是考虑到核大战，中国根本就不应该打仗。
嗯，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高文谦、程小农和陈伯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com 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